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啊。我们今天单元是威力熬鸡汤，用鸡汤滋补你的人生态度啊。那在这一次里面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什么？是退休后的三个十年，怎么样在退休后不要花光你的钱呢？影片心得，五个耗尽退休金的外部因素。那退休遇到股灾怎么办啊？为什么要放在熬鸡汤里面？就滋补你的人生态度嘛。比较偏向没有在研究那一块，我可能就会放在这边。那退休的三个十年哦，这个其实这个概念我也是看了这个影片才知道。那我这一次看了这个影片，讨论到啊，退休金耗尽的一些主因。那主讲者还有提到美国人常见耗掉退休金的现象是什么？另外有提到说报酬顺序跟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有哪些？最后提到说，怎么去避免掉退休金花光的可能性？我想在台湾的投资人，你投资的目的，我想有很多人，你是为了退休而做投资的，那而且是一个长期投资嘛。我想每个人你到出社会上班到最后你要退休的时间点，可能你会工作个也许30年或者40年左右。那在你退休开始之后，你就面临到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你手上的钱要怎么样不会花完啊？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啊。那这个刚好这一则影片他有提到，那我就看了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好，为什么要看这个影片啊？因为刚好影片就从 YT 跳出啊，题目就提到说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资产，在退休的时候不要花光钱哦。它原文是叫做 Protect yourself from running out of money in retirement。那我觉得很实用，于是我们来看一下讲什么内容。但这个影片有1小时33分哦，时间非常长，我大概看了差不多三遍吧。我把看的心得整理了一下，细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来看啊。我有翻成中文字幕，那分享在我们的节目社群上面。那原则是怎么翻啊？就丢给 AI 去翻啦、啊。我发现 AI 翻英文比翻中文还准啊。这现在碍于这个 AI 科技的进步，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有效率去吸收不同的资讯。当然我一开始我都是听英文啦、啊、那后来才去加中文字幕来确定一下自己看对不对。主讲人是 Zack， 他是 Capital 的总裁啊。这一间公司他是一个投资顾问公司，也是 CFP 的专业人士。他在2007年开始了自己的金融服务职涯，在2015年加入了 Capital、哦、那这个个人的使命是为尽可能多的家庭提供卓越的财务规划，频道名称是90天 from retirement。 当然我想这个频道不是他的啦，他是去上人家的节目，只是说这一则影片是在这个频道里面。为什么退休金很容易花光呢？为什么退休族会花光退休金呢？很多刚退休的人他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刚开始退休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股灾啊，不要铁齿，就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哦。但是生活花费不变，提领率相同，因为你花费又不容易改变，就会导致你的退休金减损的很快。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你去关注一下，有些长辈也许他在2008年退休，那个时间点开始退休的人，你可能就会面临到这样子相同的状况。影响退休金会有两个因素，内部的因素跟外部的因素。内部因素是属于人可以自己控制、哦、例如说你就减少在某几个年你可以减少花费。那外部因素就有很多，我们后面会来介绍大概有几个来怎么去思考建构自己的退休收入的策略。当然因为外部的因素是没办法控制，所以在这则影片里面他有去探讨一些可能的避免的方式，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报酬顺序的问题啊，报酬顺序我之前有听过，可是没有认真研究。在这则影片里面，他就有提到报酬顺序是，比如说啊，先赚钱后亏钱，跟先亏钱后赚钱这两种情况。如果你中间没有提出钱，其实这结果是一样的。比如说有10万元，遇到第一年涨了 10%， 第一年结束之后变11万嘛，可是第二年减损 10%， 那就变成 9.9 万元了。那如果你把这个情况颠倒，第一年是先亏 10%， 第二年是赚 10%、那结果还是 9.9 万元。你会发现其实结果一样，不管你是先亏后亏，先赚后赚，其实结果一样。可是哦，当中间如果你考虑到提领的情况，当投资的组合里面你开始引入了现金流 cash flow， 就这个就会改变游戏规则。比如说你先赚了 10% 啊，结果你做提领率了、哦、提前出来，因为要生活嘛，退休，不然呢你存那么多钱投资这么多股票，最后你还是要在你退休的时候提领嘛。这是股票成长当中领钱啊，这是没有问题，因为股票有涨你领一点钱出来，只是把你的获利啊，领出来，对投资人来说是没有差的哦。在这边他有做一个表，那截取自这个影片里面的内容啊，我就没有重新做表了。那原则上你有赚钱提一些钱，像这边范例来说，他是提5000块出来，会发现说提一点钱出来无妨，你还是赚钱的。可是当你亏钱了 10% 啊，你又要取钱出来，这取出来的本金，取出的钱你就不会参与成长了，这对刚退休的投资人来说就会很伤嘛。先亏钱再赚钱比先赚钱再亏钱，中间提领金额不变，但是前者是 8. 8.85万或者是8.9万，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报酬顺序会影响到整个投资组合的状况，调整支出就会是一个合理的方式哦。重点是在于说你不要在亏钱的时候卖股票，所以在提领率这个机制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在于说，我到底在投资的退休开始，好的，我有做投资，我退休时期开始，我要怎么样尽量不要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而且维持差不多的资产组合状况，好，这个资产组合状况它不要减损太多，或是可以保持差不多样子的水位状况，这个才是一个重要课题啊。所以有很多朋友会讲说啊，你退休就卖股就好，问题是你要是刚好退休的时候你卖股的那个时间点是市场大跌的那几年，你就面临到报酬顺序的风险，这个很多人可能你没想到，你只想到啊，我就提领率 4% 就给它搞下去就对了。可是你刚好遇到那个时期，你就发现你越提越多钱，结果你的资产都被你提光光，刚好就在前面那十年。4% 提领率哦，常见的说法是 60% 股票跟 40% 债券，这少打 percent 啊。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常见的 4% 提领率是研究学者们争论无数次之后的共识。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答案吗？它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它只是一个大多数的人的共识哦。但是因为市场会波动，股市每年就有机会下跌 10% 以上，这是以美股的市场来说啊，因为主讲的是美国人啊。即使大多数的年份是正面报酬，但是投资人也还是要去忍受暂时性的亏损。年轻人有很高的能力哦，投资组合有容忍性，可是年纪越大，这样子一个族群，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啊，没有这个时间通过投资组合赚取长时间的报酬。我觉得主讲讲这一句的时候，我其实蛮有感的。为什么？你看哦，你跟75岁的人讲 4% 规则，其实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已经人生时间快过完了嘛。你如果你台湾人来说，可能活到80几岁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以75岁的人来说，也许他的余命可能只剩下也许6年7年以上，大概6、7年左右，就是时间也是不是很多了。你跟55岁的人讨论这个投资组合 4% 提领率哦，可能还有一些帮助，因为他们人生的时间还够，那他们需要提取的资金就会少的比较多啊。如果投资组合平均年化报酬率 12%， 提领 8% 的话比较有风险，提领 4% 留下一些部位成长是用来面对市场下跌亏损的年份。所以我想哦，他在这边提到依照这样子的概念，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状况，只是说每个人应该要去思考自己合适的提领率，以及你有留下一些抵御到市场下跌情况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组合，在设计自己投资组合的时候应该要去做这样子的思考。我们有一些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我觉得他这里面讲的其实跟台湾也很接近啊。第一个就是通膨，很多人就害怕说通膨这件事情在美国过去十年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一直要到这个新冠疫情嘛 ,2022 到2023年通膨才到 8%, 这个才是一个问题。但是不会是引起退休金用完的因素，提领率的膨胀还比较有可能哦。那通膨的时候，我们先假设固定收入不要增加，对提领率啊进行模拟。退休投资组合的模拟就是退休的收入图，提领率的膨胀通常是高于实际的通膨率。因为主讲人他本身就是做财务规划顾问嘛，所以他看到大部分在美国的退休族啊，他们所面临到的情况是提领率高于通膨率啊，就是你活着活着结果你花了钱越来越多，你的提领率啊是变多的。退休之后有各项开销嘛，你可能会生病，你可能要出国去玩，你要环游世界什么，你的提领率莫名其妙就越来越多，反而比这个通膨还危险。第二个就是税金，税金是没办法控制。美国人退休啊，通常它会落在三个缴税集聚 ,10%,12% 跟 22%。2025年之后将会改成 10,15,25 啊。那一旦退休不太会改变所得集聚。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没有主动的薪资收入了嘛。所以要变换所得集聚，其实这是有难度的，这实务层面上来说也不容易啊。那主讲人他认为说啊，政府不会对你打击太重。为什么？因为如果他这样子做的话，会打击了很多真正陷入困境的家庭，就像你无法想象这对政府跟政客来说有多可怕，他们就不用选了嘛，是吧？所以退休的时候税金它会是影响你退休收入的原因之一，但是它不会是导致你完全花光钱的可能性，这个并不会是成为主要的原因啊。五个耗尽退休金的外部因素，这里来提到外部因素。第一个就是长寿风险嘛，为什么？因为活太久了，钱只规划20年或30年，你的本来投资方式就是你预期退休的时候我就搞 4% 提领率，结果你本来规划就只有30年，这我们在过去几数有讨论过，诶，你可能本来就规划个30年或是25年左右的退休余命时间，结果啊未来的时光啊，台湾的科技进步啊，医疗水准增加，你就发现说，诶，25年好像不够，诶，我本来预期我活到这个78 岁好了，结果莫名其妙我活到90岁去，那怎么办？那后面那几年我没有规划到，差赛我这个投资资产这投资的策略错误，我没有想到我可以活这么久，长寿风险嘛。第二个就是投资决策风险，投资在某个项目上但是结果不好，这一点在讲什么？就讲你在乱投资嘛，你的投资没有规划，你在退休之后发现说有某些标的这个投资可能是很好的，结果你就去投资，没有认真研究，结果导致重大亏损，没有做好资产规划以及分批布局的这种投资精神，结果导致你赔了比较多，退休金都拿进去赔都不够啊。这就是一个很大风险，这是自己导致的。第三个就是投资本身没错，也没做错事，可是市场会有波动，就刚才所提的报酬顺序风险，就很倒霉哦。这个可能你的福报累积不够，结果刚好一退休就遇到市场大跌，那市场大跌导致你的资产缩水很多，但是你的提领率又没办法改变。为什么？你要吃饭要睡觉嘛，要买东西要喝水嘛，这些东西就要花钱了。再来就是通货膨胀，东西变得越来越贵的速度，那提款率的膨胀是不是高于通膨，还是接近通膨？这一点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啊。通货膨胀。第五个是税收巨大的变化。那五项因素里面其实都应该被管理，但是其中大部分不会让人耗尽退休金啊，它有可能耗尽，但是并不是大多数，应该说大多数人不会是因为这样子而耗尽退休金。只有二是最大的风险，如何不要赔钱，你投资的时候尤其是在退休时期，你要怎么样做正确的投资抉择而不要导致耗尽你的退休金，这反而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啊。大多数的人更关心的是钱会花完，而不是死的时候还有很多钱。这个主讲人他就有提到这一点，他因为他帮很多美国有钱人去规划退休的资产布置嘛。退休族他看到有两派，一派是想留钱给小孩，一派是小孩可以过得比我好，赚得比我多钱，比较在乎退休后自己的财务独立啊。小孩花你的钱的速度会比你的钱快得多啊。他这里提到他的心得，就是他看一些美国老人家，他发现说很多人他是很怕钱花光光，可是没想到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钱还留了很多在身上。所以有一派人是怎么样，他在退休的时候过得也许没有那么滋润或者过得比较苦一点，结果到退休的时候，到他临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还很多钱可是有另外一派的人是他会把钱给小朋友，结果发现说小朋友把他的钱花光的可能性还比较高，导致他耗尽退休金。这反而不是他自己投资决策问题，是他把钱都给小孩嘛，那小孩需要钱他就给他钱要买房子就给他买房子，就导致他的退休金花的比他想象中还快啊。两种哲学，要么你就是留下一些东西，要不然你就是一无所有的去死就死去啦，这样讲去死有点难听，就是一无所有的死去。很多人会选择后者，就是我不要留什么东西嘛。可是因为无法预期的寿命跟市场大量因素你还是要准备一些缓冲比如说你手上有预留一些钱就好，通常会带着某些东西而死去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说未来努力，为了你的未来努力太多，导致你临走的时候还留了下很多钱。那主讲是希望说这些老人家他们可以在平时更享受生活。我觉得他讲这个时候好像有带一种感伤我的心得了，看影片的心得，就觉得是不是真的很多美国老人留了那么多钱，也许他是为了怕说自己有长寿风险，或者是他留这么多钱希望给小孩，结果没想到没有好好享受到就走了。退休后有三个十年，我觉得这里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观念。很多人也许在你做退休规划的时候，你没想过这件事情。退休后的三十年可以分成三个十年。人们为了生活未来活太多，的确担心钱用完，导致过度的储蓄生活受苦。这哪三个十年？第一个就是 Go Go Year， 前进的十年。在这个第一个十年很容易遇到什么报酬顺序的风险，导致你的退休金花光光，或是退休金减损很多为什么？你在这个时期的时候身体还蛮健康的那你可能还会想要环游世界，对不对？你可能还想要到处去玩，想要去买一些东西去享受人生。可是在这个时间点你花很多钱，那风险就很大，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第二个就是 slow go year， 缓慢的十年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你可能身体的状况已经慢慢的衰老了，那你的人生的时间就好像缓慢了下来。第三个就是 no go year， 就不前进的十年，你可能这时候只能在安养院跟几个三五好友在那边下棋、下牌打象棋之类的，然后聊聊天、喝茶，这样也没有那个体力到处去玩了，就差不多就是安养天年那种情况大家如果你有以前有去看过一些养老院因为威力以前有去养老院服务过当志工，我就知道有些老人家那个所谓的 no go year 是什么情景，我不知道你各位可不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你坐在椅子上，可能就是跟几个好朋友，就应该讲什么同班同学啦，就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安养院嘛，就同班同学，有的可能也不好翻身，那有的是坐轮椅，那就大家在那边 聊聊天，或是看看有哪些志工来探访自己，有人来看自己就觉得很开心，那种感觉啊，好像有点傻逼戏啊。退休后的三个十年，我们来提一下啊。第一个十年是最重要，因为回报的风险最高，因为受到报酬顺序的影响，市场表现不佳，影响到你退休的最高风险啊。你必须要适度调整合适的提领率，减少开支啊。但调整提领率的方式啊，市面上有很多研究，各位可以自己去找，什么动态提领率啊、叉叉提领率很多啦，避免说受到报酬顺序的影响过大。而且在这十年啊，人生的健康还 OK， 容易花更多的钱，就要特别注意超支。第二个十年，你已经是缓慢十年，健康逐渐走下坡。第三个十年，你大概没办法到处跑了。超支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在于说不了解自己的极限，导致你超支。退休金常见是不花钱，应该要规划退休的时候要花多少钱，而不是不能退休，而是要靠多少钱退休。超支常见的因素，我们刚才有提嘛，就是因为小朋友，你没有去教导小朋友什么时候要开始为自己负责。那为了帮助小孩啊，导致损害了自己的退休金啊，买房子给他好了，他这么辛苦买给他好了，结果你自己退休金就花光光啊。讲者就常看到退休金是因为这样花完了。怎么样去对冲风险？我们没办法决定出生的时间，报酬顺序风险其实就很难克服。建构投资组合就是为了各种风险的出现嘛。一般美国人他们有什么年金啊、退休金的账户跟投资债券这些，这叫做 multiple stream。多重金流的设计啊，那我想股市行情不好的时候，提领率的资金来源你就必须要做一些改变，比如说固定收益的投资组合来提供嘛，或是降低报酬顺序来的风险，就是你必须要搭配一些投资部位来达到降低投资风险，就是这种报酬顺序的风险。那这些策略啊，就可以为我们带来今天跟永远的收入。股息股票的成长速度啊，通常没有像高成长跟低股息股票这种来的厉害啊，科技股跟强生公司啊这些不一样，就好像美式足球。你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你需要不同的角色，比如说有四分位、前锋、后卫，那这些角色类型需要有所不同，以便整个团队保持高效率。成长股创造了未来的收入，跟上通膨啊，它表现得很好，而能创造短期的收入的这个钱的资产，给我现在的收入啊，它意思就是说啊，你的收入必须要来源多角化。比如说在台湾人很喜欢这种股息股票嘛，那通常在美国人来说啊，他们是比较讨厌债券的人会想要投资，讨厌债券涨得不多，但是拥有东西跟借给别人是有区别的。有些人他的心态是觉得他宁愿拥有而不是要借钱给别人，那另外有些人是讨厌年金，因为要付佣金，这是讲美国人，不是台湾人哦。也许台湾人可能他不是这个样子哦。美国常见的股息率大概 2-3% 或是 1-2% 啦，那股息率高于此的话，可能就是成长性比较低的股票，这样的情况在科技股里面并不常见。那通常是想领息的人，比如说你想要 2-3% 的这样子的股利率的朋友，你可能就不会选择科技股，你可能会选择比较老牌的企业拿更多的股利，付钱给你怎么成长，这就是股息股的缺点。的确比起债券啊，有更多的成长性，但是也具有波动性。那另外有提到像是 REITs 啊，产生收入但是有佣金嘛，那这种流动性比较差，回收资金比较难的问题，但比起你买真实的房地产来说还是好的很多啦。退休的投资组合，将成长股放在投资组合里面的对立的前方，不要在组合亏钱的时候卖出股票。这句很重要啊，我们再念一次啊，不要在组合亏钱的时候卖出股票，这很重要嘛，不然你要怎么去避免报酬顺序的问题。另外留下3-5年的生活花费当做生活费基金，剩下就放到成长股当中，这是作者这个主讲人给大家一些建议啦。老年的时候你想要多少年的生活费基金，市场上涨账面有赚钱就回填生活费基金，他教我们大家的方法。那面对到市场低迷，也不要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出售波动性大的股票，要找到其他的方式来做到提前的计划，那不要过度的对外在的因素感到压力啊。我觉得他这一点讲得很好，我以前没有思考过。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面对到股市的波动嘛，价格的波动，你可能大跌的时候就受不了，就想卖股票。可是啊，要是你现在是退休的时期，你不是说有主动收入、薪资收入的来源的时候，你就会面对到说，我卖出了，我就可能是亏钱卖掉嘛，我亏钱卖掉就会影响到我整个退休的投资组合，资产减损的程度就会很高啊，因为报酬顺序的问题。可是当如果我在退休的时候遇到股市大跌，我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撑过去呢？如果可以撑过去，我的退休金的组合是不是资产减损的状况就会比较小？我觉得他这一点齁，有提点到我一些观念。比如说也许我手上我不只是只有股票这件事，我还有也许有现金、有定存，或者甚至有这种直债啊，这种固定收益的一些项目，当然还有各种的啊，有些人可能买房子，也许他有收租，这些有各种资产的来源收入，导致说即使你遇到市场大跌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去卖股票。我们最后来提一下结论啊，从 Zack 的观点来看啊，退休三个十年，其中第一个十年最重要，因为 这时候你还可以到处跑啊、哦，活蹦乱跳，可能花费最多，但是又遇上股灾，就会有报酬顺序风险，就影响到你后面两个十年。那在退休的时期，应该要布建多种金流来源，除了成长股啊、高股息股、啊、债券阶梯等方式，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主要是用来度过股灾的时候，你还有现金留作花费，避免说因为你要花钱而去卖掉赔钱的股票，这就会导致你资产减损过高啊。美国人退休金常花完的因素啊，还有在于说啊，给孩子花费太多啦。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他看到很多的一种现实的情况吧。你各位会想要留钱给小朋友吗？在你退休的时候，那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一次再见。